好，欢迎再来回到现场。那么今天的单元，我们还要进一步针对5G 的建制。那么今天特别邀请到中华电信的总经理郭随意，郭总经理来到我们节目现场。那么大家知道，在2020年这一年当中啊，全世界5G 的部件非常的积极，也包括在5G 的争夺战当中呢，它掀起了美中的从贸易战到科技战。那我们看到，在去年一年，美国用尽各种手段去牵制华为，那么包括华为的手机呢，也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也包括台积电呢，不能把晶片卖给华为。那这样的一个5G 的争夺战呢，现在整个生态链也出现非常巨大的变化。那大家可以了解，我们在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呢，也因为5G 啊，显得欣欣向荣。而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因为5G， 台湾跟美国啊，高度站在一起，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AIT 的这个处长厉英杰特别讲啊，他说如果电信商听从中国等威权政府的指示，信任将不存在因为中国缺乏独立的这个司法机构跟法治制度，对其隐私上的有限的保护啊，会造成安全的漏洞那这个时候呢，再从5G 的建制再度延伸到治安，那就也包括在国家的这个自由民主的追逐上的价值链这个都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在2020年整个5G 的发展，它形成一个在国际地缘政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焦点。我们现在回头要看台湾在5G 的建制这个路上啊，我们现在到底建制到什么样的程度？那大家也知道，我们在5G 的频谱的拍卖呢，都飙出天价，都上千亿。中华电信是在所有5G 的建制当中，它跑得最快。那今天我们特别请郭随意总经理来跟大家谈谈，在中华电信的5G 的布局当中啊，现在的进度跟未来发展的展望，还有它对我们未来生活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请郭总来跟大家好好详细说明。郭总先跟观众朋友问候一下。
社长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们非常欢迎郭总来，我们先谈谈现在中华电信从飘的频谱那。我想大家都竞争激烈那现在大家在看，就是说这个5G 开跑之后呢，国内的电信商，大家在这一轮争夺战当中，中华电信会不会一马当先脱颖而出还有我们从飙到频谱到现在，中华电信等于是领航全台湾在5G 的发展的建制路上跑很快嘛小英总统也去站台了那我想这个现在的发展的概况，请郭总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是好的，谢谢社长提这个好问的。那我们中华电信在去年政府释出 5G 的频谱呢，我们取得最大的频宽最优的位置。那我们也在6月30号呢，在台湾率先开台。那紧接着呢，我们也这个积极的建设。那我们建设的这个从飙到频谱的第一刻时间呢，就下单，立刻进行采购。那我们在去年底呢，已经在全台布建超过远远超过4000台以上的基地台，5G 的基地台。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在这个最新的这个 speed test 的这个国际评比的认证机构呢，测速的结果呢，中华电信呢是在这个网速上面呢都拿下第一名这样的一个速率。好，那么这个整个台湾的这个5G 的这个频谱的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在去年下半年的这个 Open Signal 这个国际评比呢，也告诉我们台湾呢在全球的这个下载的速率呢是高居全世界第四名，那在这个可用率方面也是全球第七名。这代表都是台湾的电信业者在我们中华电信呢跟其他业者共同努力之下，打造了一个非常好一个亮丽的一个成绩。那我们的这个整个客户数呢，也在去年底呢，我们原来设定的是30万的客户数目标，但我们实际上达成的结果是远远超过这个目标。
我们先来看看，在金砖有一起很大的蝙蝠在报道。第一个呢，自驾车的时代会来临，也就是说，你看到在去年一年 Tesla 股价涨了743%，其实他也告诉大家，在全世界到2050年要达到碳中和的时代我相信电动车一定会变成一个未来的时代的主流，因为从挪威开始，它限定2035年这个燃油车不得开上路。那这个时候呢，电动车一定会领航未来产业的发展。那这个5G出来之后呢，包括自动驾驶，我相信这是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第二个呢，在自动化的，我们讲智慧制造， 这个时候它就变成一个大家共同使用的一个平台了哈。后面一个是远端的这个医疗哦，那我想远端的，包括我们在过去这一年这种视讯会议啦，
是。
那远端的这种非接触的商机啊，不断的在扩展。那我想5G 的时代呢，到医疗照护它会更加的顺畅哦。再来就是虚拟的学习哈，零售。那这个在这个网络的世界当中，它会创造更大的商机啊。这个5G 会有加成跟加速的效果。再来大概就智慧的城市哈。
是。
那我想每一个县市现在其实大家都上紧了花条，所以我想这个最起码我们知道，在5G 上路之后呢，它会形成一个世界性的一个巨大的革命。我们把这个5G 的应用新功能，这个郭总来跟大家来解释一下，5G 在全面上路之后呢，它对我们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是的，这个5G 带来将是一个颠覆性的全面而颠覆整个全民生活百工百业的一个样态这样的一个世界。
对。
那为什么呢？因为整个来说，因为5G 的它的高低大三大特性，也就是高的速率、低的时间延迟以及大量的连接，这三大特性是在过去的通讯的这个技术上面所没有办法做到的。由于它这个特性，三大特性结合现在的 AI、Big Data、Blockchain、Cybersecurity、Cloud 这些等等相关的技术，在同时推陈出新的情况下，彼此结合以后呢，创造了这个整个科技界可前所未见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大跃进。
对。
那这个大跃进呢，就会颠覆我们从这个民众生活的消费端的食衣住行娱乐，这个衣当然讲的是医疗的衣。
对。
那百工百业从制造到这个零售到这个物流仓储到这个所谓的金融等等支付，这些呢全面的这个样态都会进行改变，包括刚才社长提到的，从国家从城市的这个治理也都会带来颠覆性的改变。那这些改变呢，首先刚才提到就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呢，我们这个在去年底远远超过4000台的基地台部件，这个还不够，我们会在今年呢，这个远远超过这个10000台的这个基地台的建设量。那等到这个我们各县市、各乡镇都已经有基地台部件，那这个各方面的应用呢，将会更到位。
你那个基地台哦，台湾过去有段时间，我们在那个基地台的部件啊，
是
经常会遭到居民的抗议啊，所以我看你高速公路有些地方啊，那房子不住以后，他就整个房子租给那个基地台，密密麻麻那个基地台没密布啊。那现在我们如果在5G的推动上，在基地台的建制，将来这样的一个发展会有没有什么样的障碍？
我稍微说明一下，这个5G的基地台，它在初期的时候，它发展是所谓的非独立组网。简单的说，就是有5G 的地方已经有 4G，所以我们是在现有的 4G 的基地台上面去叠加，加上这个 5G 的天线，
所以因此比较小了。
因此它没有增加，在目前来讲，现阶段大部分是不会额外增加这个现有的这个基地台的这个场域。
对。
那因此呢，它是很快速的可以布建啊，这也是我要借这个机会说明一下，为什么台湾的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在这个频谱竞标结束有这么快速的时间内，我们的这个整个网络的速度还有这个涵盖呢，在全世界呢可以高居全世界前几名。最主要就是因为这个非独立组网，那台湾的建设的就非常快。那刚才您提到这个加速加量的议题啊，我们在这个原来是在去年在前年底在竞标的时候呢，是打算用5年的时间来建设。不过呢，去年竞标完毕以后呢，我们整个来讲，我们也感谢政府呢积极来提倡这个加速加量这样的一个政策。那并且在前几天呢，感谢行政部门呢行政院这边送到立法院审议的这个5G 的这个建设呢，已经获得立法院的通过。好，那我们就会积极来加速加量，把原来5年的建设提前到3年就来完成。那因此呢，我们预计到年底之后呢，全台湾有90%以上的乡镇呢，全部都会有基地台，那么民众就可以享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5G 的服务。
好，最近我们大概也看到这个中华电信在整个采购
是
最近大概在这个，你看这个12月30日要公告，就是你在最近采购量总共是155.9亿啊，那伊利信大概有62.56哦，Nokia 是伊利信63.4啊 ，Nokia 是62.56了哈，所以大概这个采购就125亿了，
是。
好，这样一个采购的慢慢就是说，它有没有办法再扩及到国内相关的供应链？就是说，我们现在从宽频的这设备哈开始采购，然后呢，这样的一个从中华电信5G 的投资啊，
是
他们能不能串起一个比较大的面哦，那带动台湾的投资的风潮？
是这个社长提到一个好问题，台湾的网通有非常好的一个制造实力，
对，
但由于过去来讲，全球的电信商呢，它基本上来讲采取的是一个 turnkey 的 solution，
对，
简单的说就是它是整个设备软硬体都整包在一起，因此呢，所有的这个全球的电信商主要就是 Nokia、Ericsson 哈，那么像中国的话，它就是华为，类似这样。那现在整个来讲，因为有美中两大阵营，因此呢，全球这是靠拢，像美国这边靠拢的部分呢，基本上都是使用的是 Nokia 跟 Ericsson。
对。
那台湾网通厂商要能够在未来的这个电信的这个设备供应链呢，能够抢下这个一席之地，甚至未来能够有机会主导这个部分呢，需要一点时间。那这个我们在经济部的带动下，现在也这个成立所谓的 Open RAN 哈，就是开放式架构的这个网络设备的这个整个的组织，那积极来推动。那全球事实上包括 AT&T、NTT 等等，包括我们中华电信也都加入这个 Open RAN 的这个组织，积极来研议如何这个让这个电信设备的供应呢能够这个拆解，然后呢用这个不同的这个 components 来组装，然后呢将来用一个系统整合多一些 IT 的元素进来，让整个电信设备的运作呢制造更大的弹性。
在过去这段时间，你看到台积电现在市值拉到17兆以后，
是
台积电它开始，比方说它到南科，它就带动整个台南的产业的发展，
是
这个一个新的聚落的形成。那另外你看台积电它可以培养非常多的相关的供应链，像这一次嘉登因为那光照盒它突然之间股价大幅上涨，然后包括无尘室啦相关的这种这个载具的设备啊，我看很多公司啊都因势而起，所以大家也在期待说中华电信在这么大的一个情势，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我们现在8000多亿了，那我想中华电信在国内来讲它是最大的电信商，那这个电信商如果从这个采购的在地化的基础上落实，然后呢让它更加这个把下游的这些相关设备供应，因为台湾有段时间我们网通产业其实被大陆的夹杀已经到非常严重了，那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像类似富邦慢慢像有讯慢慢在转好了，那我想这样一个就是说设备供应链在地化，那我们能不能有比较大的这个能够扶持产业成型的力量？
是这个社长的观察非常犀利，也非常细腻哈。那确实，这个我们从中华电信营运商的电信营运商的角度来看，我们看的是整个台湾的经济。
对，
台湾经济如果更好，中华电信就有机会表现更好。
对。
那么如何去带动整个台湾的经济更好？那刚才以网通实业为例，网通整个产业，我们的这个供应链的体系非常的这个完整。那但是呢，就是刚才提到了缺乏一个我们这个这样的一个组合的一个商机，因此呢，我们会协助这个整个网通厂商，我们共同来协作哈，共同来结盟，然后呢，我们会在现有的这个营运的架构下，另外开辟一条路，那也就是刚才讲的 Open RAN 的架构，我们积极在这个经济部的带动下，好，那么大家积极来运作这个整个开放式架构的这个网络的建构。那如果这个部分呢越早成型，好，那我们期待是2-3年后看看能不能这个运作出一个局面出来。那透过这样子的话，因为台湾在我们中华电信的这个营运绩效非常亮丽，非常好，因此呢，如果台湾的网通厂商跟中华电信合作，能够走出一条路来，那么我们的网通厂商就有机会行销到全世界。
我们现在在那个资讯汇流的时代，
是
中华电信其实最近也在讲一个叫广结盟了，那这个广结盟，我想涵盖面应该会很广，也就是说， 跟国内结盟，也跟国外结国际结盟。好，那我想这个策略我们往下走，大概会有什么样的铺陈的作战的方式出来？
是，这个确实在5G 底下哈，我们现在强调各种智慧场域。这种智慧场域呢，包括比方说智慧啊，刚才社长讲到了智慧的医疗、智慧的交通啊，那文化的科技啊，这个远距的教学等等，这个面向都非常广。包括政府的各项的城市的这个智慧的城乡、智慧的城市，还有各种这个科技的执法，这些在都是在 5G 的环境下，加上刚才所讲的 AI、Big Data、这个 Cloud、Cyber Security 这些技术共同这个汇集以后呢，可以产生的一个能量。那比方说这个我们要广结盟过程当中，以企业客户为例，那现在就是大家这个。讲得非常热络的这个企业专网，那比方说我们跟这个日月光哈，日月光提供这个它的智慧工厂的这个场域，那我们结合了这个高通，还有国内的像包括中磊在内的 small cell 的厂商，共同来打造一个全球首座的28毫米波，就 millimeter wave 这样的一个智慧工厂的一个场域。那这个部分呢，是确实就是领先全世界开始来推动。因此我们如果在这方面的智慧的场域，包括智慧工厂在内，如果我们可以打造一个非常好的范例，那这个我相信台湾的这个所有的科技厂商呢，大家学习的能力啊，这个复制的能力都非常强。因此呢，我相信我们台湾在这个未来的10年20年应该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光景。
其实你如果从中华电信的相关的这种子公司哈，你可以慢慢它的铺陈其实越来越深广嘛。除了你看，我们现在看到中华金策股价又上千了嘛，
是。
然后回头看秦威啦，哈，这个众多的公司其实它表现都非常好哈。
是。
那这个时候我们也看到中华智安大概在今年很可能它也会分割出来在新柜挂牌，我想大家都觉得中华电信在智安这一块一定要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了。那我们现在如果把这些中华电信的多角化的触角延伸出来，这个未来的布局大概会有什么样一个形态？
是，谢谢社长，这是非常好的议题。那刚才提到我们中华电信要这个一起来带动这个整个国内的经济发展，事实上我们希望扮演的是一个 enable 的角色，好，也就是说我们来赋能给大家，也就是说我们在 5G AIoT 的环境下，中华电信但扮演的是这个背后支撑者的角色，然后让大家能够上国际舞台。那这过程当中呢，除了我们中华电信自己建构的能力以外，我们也这个跟大家广结盟，刚才讲的国际的厂商、国内的优质的网通厂商、国内优质的新创的伙伴，这些都是我们广结盟的对象。那您刚刚提到的，我们这个像包括中华金策也是在这个在啊这个整个5G 的供应链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呢，它这个随着这个5G 的发展呢，它的股价又重新回到1000元以上。好，那我们事实上来讲，在美中这个贸易的角力之下，好，还有香港国安法的议题之下，那我们另外一家这个子公司四方电讯，它是负责这个 Internet Data Center， 那这个做得非常好，那它的 EPS 已经超过8块多了。我们转投资的这个秦威，它
啊
秦威科技，它事实上就是琢磨在车联网，它从精密的这个图资开始哈，啊地图的资讯开始啊，各位用到的这种这个导航的工具里面呢，事实上背后很多都是由它来提供的。
好，
那这个部分呢，就是透过过去的精密地图呢，展现更大的能量在未来的车联网上面的一些应用。
对，
那这些呢，推陈出新就需要结合更多的新创业者来推动。好，所以呢，这个我们刚才讲广结盟，就是从这个土 C 土 B 到土 B 哈，这个整个从消费端、政府到企业界，整个呢，我们各种场域呢，一项一项来这个扎实的。一项一项来部件，那部件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把从最底层的网络到上层的平台，到最上层的创新应用服务，来做紧密的结盟。那透过这样的紧密结盟呢，一个场域一个场域打造出来之后，再来进行快速的复制。也就是说，比方说今天我们假设是在桃园市部件了，好，那么我们改天就可以复制到高雄、台南，好。台中啊，台北市等等，这些这样子快速的来布件，那这样子的话，台湾的各种智慧场域就可以 不断的啊这个领先的全世界。那这样的这个成效呢，这个种智慧解决方案呢，我们也期待说有机会复制到这个海外，就是国际的市场啊，譬如说这个东南亚的市场啊，离我们最近啊，东协的市场。
郭总讲到这个东南新南向国家的布局的哈，
是
这个我看报纸在讲中华电组新南向国家队，这个要特别请教郭总，就是说现在在整个电信网络，中华电信其实在越南耕耘很久哈，泰国其实也有基础了哈，所以在这个新南向国家当中的布局。现在的这个作战的策略大概是怎么样？
是的，我们中华电信在东南亚的布局哈，事实上非常的历史非常悠久，也非常深厚。那我们早在十几年前哈，在2008年左右，我们就跟越南的第一大电信公司，当时它还不是第一大，但是我们看准了它会，我们看哦没有这个我们看准了他们会是第一大，因此呢这个我们跟他们合资哈，这个协助他们建制这个 Internet Data Center， 所以他这个 Internet Data Center 发展的非常好，那现在已经是在越南啊全国它的这个市占率已经过半，
啊
它非常非常优质的一家这个电信公司叫 Viettel 啊。那我们持续呢，在这方面跟他持续跟他建置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深厚关系。另外呢，我们也在这个泰国哈，那我们泰国有设立子公司。那我们呢，这个在东南亚也这个整个的哈，从海缆到这个陆链呢，整个形成了一个绵密的网。那这非常的这个扎实。那因此呢，我们也期待说，我们可以这个跟泰国这边呢有一个更深厚的一个关系。那这个部分呢，我期待说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希望能够来跟大家报告好消息。好，那另外我们也积极朝向这个印尼市场来准备来开拓。那这些呢，这个在东协的国家，事实上他们人口非常多，而事实上来讲，这个在台湾的这个刚才提到的网通的实力，我们电信运营商的实力，那我们刚才讲打造了这个智慧场域的这个实力，我相信我们中华电信可以结盟台湾的非常多优质的厂商，共同来这个组成国家队。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也事实上跟这个我们经建这个国发会这边哈，这个国家的这个这个整个国家这个擘画布局的这样的一个国发会的这个单位，来这个共同来这个请益，那是不是能够由政府这个协助我们一起来带动，来打造这个组这个国家队来打国际杯？
好。好，郭总讲到这个，其实啊，电信行业哈是国家主权产业了哈。
是。
那国家主权产业这个一直延伸啊，我们有看到在这一次美中角力这两年当中啊，大概中国队跟美国跟国际队大概就会分道扬镳。你看到以华为为主哦，你看到华为现在也在徽州啊，不断的在攻城略地，也希望在突破欧洲的防线。然后呢，换美国队哦，现在他五眼联盟为主了哈。那我想这个时候，我们过去看到像思科有一段时间
是
被华为也打得很惨哦，
是
思科现在慢慢站稳脚步了。那我想思科在台湾会加大投资力道，
是
好 Nokia 跟伊利信的这个现在的在网络设备的供应啊，他们实力逐渐在增强，
是
所以我想就是说在地缘的这种争执的角力赛当中啊，中华电信因为你也是国家队的成员哦，你一定会卷入这种在现在美中角力当中的所有的辐射范围。所以我也最近注意到像华为的5G 的设备，像基地台，香港有两家公司挂牌了，一个叫中国铁塔，一个叫这个京信通讯。我看京信通讯是从3.9块掉到剩1块多啊，2块左右哈，铁塔是剩下几毛钱了。这个情况看起来就好像华为的建制有点迟缓的，所以这个情况来看，就是说下一个5G 的这种全球的5G 的双强竞争当中，未来的生态会呈现什么的变化？那中华电信未来的发展策略，我想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格局，将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新的想法？
是。谢谢，这个非常好的议题。刚才提到这个未来的设备，整个电信的设备供应链呢，可能就会跳脱以往的所谓的这个就是说 turnkey 的 solution 哈，也就是说过去我们讲是 vendor lock in 啊，就是说是供应商这个锁定这个电信运营商啊，然后事实上它就提供的就是一个 total solution。 就软硬的结合，那整个设备从这个建制到维运呢，都是由同一供应商来负责。那刚才提到就是 Open RAN 的架构，就是说这个整个电信的设备好，还有维运呢，将可以把它列解拆解以后，各种不同的这个组成项目呢，事实上是可以透过不同的供应商来提供。
对，
因此呢，我相信除了现阶段的Nokia 跟 Ericsson， 他们也一定会采取的是 open 的架构，也就是说他们也会走开放架构，也就是说 Nokia 跟 Ericsson 的设备将来也有很多可能是由台湾的网通厂来代工，或者是包括 Cisco 在内的这些。所以因此呢，在美国这边呢， Cisco 我相信它也是会成为将来一个很大的一个供应链里面受益的一环。那台湾的网通厂商刚才已经报告过，我就不再赘述。因此呢，这整个来讲的话，提供的这个弹性度会非常大。
对，
那这个电信运营商有了这个弹性以后，可以做的事情就会更比以往跳脱的更好。那营运弹性这个代表的就是一个绩效跟这个效率。那这个电信运营商的效率哈，绩效越好，就能够有这个余力提供更好的服务、更优质的服务，
好，
更先进、更先端的科技。那这样子的话，整个这个全球的社会呢，哈，这在科技的带动下，就全民就可以享受啊这个更好的一个生活。
好，
因此这个我们从这里来看的话，这个局确实如这个社长所讲，这个局势确实是非常的大。
对，
因此呢，这个整个全球的这个您刚刚提到供应链确实会有很大的一个改变。
对，好，我想大家都很期待啊，中华电信将来在这个电信产业的龙头地位呢，更加茁壮，更加努力往前跑哦。所以现在你8000多亿了，下一个目标你看，最近台湾有很大的变化，台积电17兆了，然后呢，这个鸿海最近追起来，它已经1兆6000亿了，这个联发科呢跑到将近1兆4000亿，下一个郭董努力一下，让中华电信呢朝着1兆台币的市值的规模继续往前跑，好不好？
好，谢谢社长的勉励哈，我们会全力以赴，全力以赴。
好，今天非常感谢郭总来跟我们上一堂这个5G 的这个未来影响世界的重大变化内涵。那我想中华电信在未来台湾推动5G 的路上，这个龙头地位会遥遥领先
哈，是，
继续加油，好不好？
谢谢，
谢谢郭总，
感谢。
等一下回来，我们看看下个礼拜的投资策略。